好，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
平安。
好，我们有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再一次在七日的第一日，你赐下恩典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。这每一次的聚集，我们深信都是你恩典的赐予。你赐下了平安，你赐下了弟兄的和睦同去，你赐下与我们同在，你更赐下你的话语，好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的喂养的供应的饱足。怜悯我们接下来的一点点时间，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都得着供应。谢谢主，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今天按照我们的顺序哈，来到了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。那么简单要把这十六章啊，简单我们先讲述一下它的概要或者说纲要啊。我恐怕最多就五分钟，因为今天不是讲完整的一章。这一章的内容实在太丰富，有36节，所以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一章到底分几个段落。很简单，5个段落啊。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人在逊的旷野为缺食物发怨言。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离开埃及到了第2个月的15号，来到一个地方叫逊啊，逊的旷野。那么在逊的旷野呢，没食物吃了，没食物吃了。然后他们就认为，神把他们带到这旷野，难道是要饿死他们吗？于是就发怨言，并且是全会众200万人一起发了怨言。那么第2部分4到12节，神听见他们的怨言，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，当晚他们就有肉吃，第二天的早晨还有食物得饱，并且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天天都有的吃。好，来到第3部分13到15节内容。当天晚上，神就照着他说的话，打发了鹰，这个鹌鹑，打发鹌鹑飞来，遍满以色列全营。以色列人可以捕杀鹌鹑，吃肉。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呢，他们来到营外，就看见地面上铺满了一颗一颗像珍珠大小的哈小圆物。圆圆的，颜色是白色的，味道呢像掺过蜜的薄饼。以色列人叫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？玛纳，玛纳，玛纳在原文之中叫这是什么？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从来没见过，这是什么？翻译过来就是玛纳。好，他们就收取玛纳，每天以玛纳作为粮食。好，来到了第4部分，神给他们规定了，你收取玛纳是有规定的。神怎么吩咐呢？第4部分，神怎么吩咐？一天一取，你今天只能取你今天的分量，并且你不可以留存到明天。如果留到明天怎么样？玛纳就发臭，就生虫，你就不能再吃。那么神还另外给他们一个吩咐，就是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守安息日，守安息日。那么安息日的这一天呢，你不可以出去，因为外面没有玛纳。然后以色列人的反应什么呀？一定要看看，试试看啊，跑到外面就守不到了，守不到了。并且神吩咐说，以安息日的前一天 你要多收取一倍的饭量，多收取一倍的玛纳，留给第二天吃的。很奇妙，偏偏就在安息日前收取的这一倍的玛纳，第二天怎么样？既不发臭，也不生虫。所以很明显，这是神迹，神的神迹天天供应他们，整整喂了他们多少年呢？40年。好，那么第五部分就是神吩咐摩西要收取满满一罐子的玛纳，存在耶和华面前，留到世世代代作为纪念。好，这是一个16章内容的一个概要。那么我想我今天呢不做查经式的讲，但我想内容实在太多太散，恐怕大家抓不住，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它的重点。所以我会按照这个题目，今天的题目叫天降玛纳，围绕着这个题目确定我的信息内容。两块，一块以色列人的怨言，第二块就是天降玛纳。前面的怨言部分是一个铺垫，是一个铺垫，作为我们来讲它的主题，就是玛纳这个主题的一个重要铺垫。好，那么在这一章啊，怨言这个词儿它出现了多少次呢？在这一章7次，有7次之多。所以在这里神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，神就给我们一个提醒，让我们要关注一下，要去了解以色列人他为什么会发怨言，他发怨言他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根源，什么原因，然后我们再从这个原因来看属天的玛纳对于我们的基督徒，对今天的我们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。好，大家记不记得从14章开始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，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面发了几次怨言？发了几次怨言？他们出埃及一个月内三次。第一次他们离开了南塞，神带领他们又转回了红海边，然后呢前有红海挡路，后有埃及大军追赶，然后他们怎么样了？发怨言了。哎呀，埃及难道没有坟地吗？让我们死在这个旷野。这是第一次。然后他们经历了耶和华神一个大的神迹把红海分开，他们下红海走干地，对不对？蒙了极大的一个拯救击鼓跳舞歌唱，对不对？歌颂从赞美神。但是第二次的怨言相隔了只有3天，对不对？离开红海走了3天的路，没有水喝，然后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什么？玛拉。然后玛拉有水啊，可是捧起来一喝那是苦的，不能喝。哎呀，怨言就立刻就爆发了。你要渴死我妈妈，对不对？你拿什么给我们喝？第二次。那么第三次呢，就是16章，在满一个月的时候，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叫逊的旷野。好了， 到了这个地方呢，他们从埃及带来的所有的食物，所有能吃的都吃光了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全会众啊，这里发怨言不是一个两个啊，一个支派两个支派，是整个会众都在那里发怨言。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是要饿死我们吗？是要饿死我们吗？所以我们读圣经哈，细心的弟兄姊妹，恐怕有一个疑问，以色列人走旷野之路，他们走的这条路线呢，是不是神设计的？是的哈，是的哈，肯定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借着云柱火柱在前面领着他们走的，不是摩西拿着杖在指挥他们的，对不对？是云柱火柱。很明显，我们说云柱火柱代表是什么？神的引领。它至少有三方面的意思哈，一个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引领，神的保护。哎，这里很明显，这是神的带领嘛。那么好，云柱火柱，神带领他们，为什么把他们带到了没有水喝的地方？又为什么把他们带到了没有饭吃的地方呢？是的，神的设计。神把他们带到玛纳，就是把他们带到忍不住要发怨言的地步，也把他们带到逊的旷野，同样把他们带到了发怨言的地步。神为什么这么做呢？那么在十五章、十六章都出现一个词叫试验，试验。十五章二十五节他说，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试验他们。到我们十六章他又说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。简单的说，神试验他们什么？就是听不听话。哎，你听不听话，就这么简单。结果呢，试验的结果是什么？不听啊，很清楚，我就不听。好，那么神试验他们，是不是神不试验就不知道了？哎，神要试试看，试出来哦，原来你如此。你知道，当然不是。神要等到试验出来结果才知道的话，那就不叫神，因为神他是什么？全知的神。他无所不知，他当然知道，他知道人的心。所以神把人带到这个地步，他的目的是把人内心的真相暴露出来。他不是给神自己看的，他给谁看啊？给人看，给我们人看。他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内心到底什么情况，我们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，这是神的目的。那么我们再从这么三个方面来看哈，在以色列人的怨言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哈，三个点。第一个，抱怨的对象；第二个，它背后的根源；第三呢，就是以色列人的怨言和我们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。显然第一点，我们说他抱怨的对象是谁？神。对，到十六章我们看到他前面的三次怨言都是表面上都是对着摩西、对着亚伦说的，但实际上他是对着神，对着神。因为他明明的知道是神一再的告诉他们，神要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，在困苦中要救拔出来， 在埃及人的奴役之中要救出来，并且神在埃及大行神迹，十灾，十个神迹，都告诉埃及人，也告诉了以色列人，神要救他们脱离埃及。他们观看着神的作为，但是到后面他们亲身怎么经历了神的作为，这就是在红海，对不对？前面实在只不过是观看作为旁观者，但是在红海边上他们是亲身经历了。前面红海拦路，后面大局压境，哎呀，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，但是神在那里把红海分开，红海在两边怎么样逆起直立成垒啊，那个壮观，那个恢宏的壮观，分开了，还走干地。我那个时候一直在想哈，没想到，哎，神分开了红海，吹大东风，地就干了。其实我们仔细想想，这样子干地呀，它能不能走人呢？不能走的，那都是淤泥，你怎么走啊？对不对？哎呀，这儿童啊，妇女啊，羊群牛群，你这走在陷在哪里？你拔了半天才拔得出来，整整200万人，人家说你要过红海，这至少要开阔多少英里啊？这个宽度1英里，200万人走干地要走一个晚上，而且是很平坦的、很干的地。所以，神的神迹啊，从头到尾，从里到外，从看不见的、看得见的都给你安排好了，这地不是淤泥，是干地啊！这个是神迹啊，亲临了神迹，亲身经历了神迹，对他们的刺激，对他们的那种冲击非常大。但尽管如此，即使如此，3天以后怎么样？怨言，不相信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了，他们发怨言的背后是什么原因？不信，不相信，哪怕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还是不相信。在摩西五经里面啊，前前后后一共记录了以色列人因为不信而大发怨言，甚至是试探神啊，谤读神呢，有10次，10次，至少有10次之多哈。所以这帮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倒闭旷野，倒闭旷野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进神应许他们进的那个地方，叫迦南，牛奶与蜜之地，那安息之地，神所赐给他们的，预备好了要给他们的，没有一个人能享受到，没有一个人能进入。所以这里啊，在怨言的背后，神向我们启示了一样东西，这样东西是人性中最可怕的一样东西，不幸的恶性，不幸的恶性，希伯来书说的。所以神把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的所经历记录下来，他们的遭遇记录下来，什么目的呢？什么目的呢？难道写一段历史给我们看看，写一段故事让我们看看啊，让我们今天能够拍一场电影啊，好看的出埃及的几场电影真好看。但是真正的目的在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告诉我们了，他们遭遇这些事，这些他们就是以色列人，旷野中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遭遇这些事是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我们这末世的人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正在这末世，这一段历史，他们的遭遇是写给我们看的， 写给我们看的。以色列人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见解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今天的我们和当年的以色列人有同样的生命，有同样的天然的那个本性，也有同样的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东西叫什么？不幸的恶性。他们有，我们也有，所以才能成为见解。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哈，一个真正蒙恩的基督徒，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，对不对？两个生命，一个从父母而来的我们天然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我们又称为旧造的生命，亚当的生命，或者老我肉体，都指着这个生命天然。另外一个生命呢，叫新造的生命。当我们真正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从圣灵得到重生。这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又称为什么？新造的生命。对于前面的啊，天然的旧造的生命，它是一个新造的生命，它是新生命，它也是基督的生命。我们擘饼聚会纪念的是主为我们舍命，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分赐给我们所有接受他生命的人。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新的生命，那是基督的生命。好，在这两个生命里面，如果今天我们活在旧生命，我们仍然活在旧生命里面，哎，大家知不知道刚才说的那个不幸的恶性，它仍然要辖制我们，它仍然可以控制我们，它仍然让我们不愿意信靠神，不愿意亲近神。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，不信，我就是不信，你说了再多的话，你做了再多的事，我没有办法信，知道吗？他们没有办法信，这是一个老生命旧生命的一个特征，他就是没办法信啊。所以我们其实做基督徒，成为老基督徒哈，20年、30年，像我都30年基督徒了，我们这一生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，有没有？我们如果活在这个老我里面，你看我们外面都看不出来呀。我们参加主日聚会，我们参加教会的服事，我们很热心带人，哎呀，来教会听福音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仔细想，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早上起来和主去亲近亲近？哎呀，主真是甘甜哦，我要去祷告，我要去亲近他，有没有这个时候？主的话这么宝贝，圣经就赐给我们，哎呀，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？哎呀，天天我一定要去读，天天读，不读了我就好像没有吃过饭，我总浑身不舒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是不读圣经才浑身舒服，对不对？你让我们去读，一天要读5章圣经，我坚持一个三个星期，不得了了，第4个星期我恐怕就读不下去了。这就是老我，这就是旧造生命，他不愿意，他不喜欢神呐，他不愿意去亲近神，这不奇怪，这就是我，天然的，一个喜欢犯罪，喜欢犯罪，新生命他恨恶罪恶，旧生命 他假冒为善，这个我们都会。新生命呢，他是真实的喜欢行善，真实的喜欢。所以我们今天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其实哈，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，我们其实里面呀常常有挣扎，很难过的。这做基督徒你知道吗？大家，我是很经历这一段经时期，很挣扎，很难过。我知道要这么做才是对的，这么做才是好的，这么做谁喜欢，也应该，我做不了，我做不了。那怎么办？有时候假装一下吧，对吧？假装一下吧，在人前我是一套的，背后呢，另外一套，另外一套。过得不好，过得不好。哎呀，谁说做基督徒一直过得很好、很开心的？请你举一个手。刚刚信主得救的真的很好，呵呵，我相信。我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很挣扎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恐怕经历过这个事情。我们的痛苦出自于我们里面，一方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啊，他要责备我们，他责备我们呢，不舒服的。还有一个，就新的生命。它既然是生命，它就一定有生命的什么反应嘛？因为生命它要吃，因为生命它要喝，因为生命它有活动啊。它是生命，所以它里面有个要求，它时时的向你提要求。所以你痛苦不痛苦？基督徒非常痛苦，在一个阶段呢，非常痛苦。怎么办呢？如何改变这个状态？如何改变？如何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新生命的样式来？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讲我们第二段的内容：领取玛纳，领取玛纳。这是圣经，或者说这是今天的圣经十六章出埃及记要告诉我们。以色列人当年吃了玛纳，他们才有力气怎么样走路啊？走旷野不吃饭走不动，再不吃饭就饿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神给他们玛纳，他们吃了玛纳怎么可以走？走了四十年。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同样需要吃啊，我们同样需要吃这个玛纳，我们才可以走天路。才可以活出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来，新生命来。好，那么这个玛纳，新生命所需要的属天的玛纳是什么？我们如何领取这个玛纳？我们什么时候要去哪里领取这个玛纳呢？我们来看。好，这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和六章五十一节的两段经文。耶稣说，大家看，是耶稣说，主耶稣怎么说？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五十一节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天降玛纳呀。是谁啊？就是主，我们的主。所以我们要吃的是什么？是主耶稣。在约翰福音也说到，我们要吃他喝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吃他喝他，我们过敏聚会正是象征着我们吃它、喝它。 但是吃它喝它在属灵上的意义，在圣经中的意义，我们不是真的去吃一个人的，不要这样的思想啊。吃它喝它属灵上的意义，就是要去领受，去接受它，去信靠它，去与它联合，这是吃它的意思，去接受它，与它联合。那么如何吃它喝它呢？怎么样吃到，怎么样喝得到？很简单，读圣经，读神的话。因为主啊，他是道成肉身的、啊、道成肉身，道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，他是神的话成为肉身。今天我们要吃他喝他，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我们要去读他的话，我们要去读圣经。先知耶利米说的这句话，他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我得到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我得到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。他不是理性的，我要去研究一下，我要去分析一下，我要去看看里面的故事，我们看看里面神迹。他不是，神的话是要当食物吃下去，当食物吃下去。吃下去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。你真正吃下主的话，你一定一定你是欢喜的，你是快乐的，你是非常非常的满足的。这地上没有一样食物可以和神给的这个食物相比。所以说圣经说，你们去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对不对？你们去尝尝主恩的滋味啊，你尝了你就不肯忘记，尝了你就不肯走。好，那么什么时候去尝它呢？什么时候去尝它？所以到了我们十六章出埃及记，其实在这里启示了很多的原则性的真理，启示了很多原则性的真理。十六章四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怎么样？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每天收每天的份。十六章第八节说，摩西又说，耶和华早晨必给你们食物的饱。哎呀，想得真清楚，其实哈，真清楚。你每天，你早晨，你就要去吃主的话，你就要去领取天上的玛纳，一天一份，你天天得去，天天得去啊。如果我们这样子吃，有没有力量走路啊？今天早饭吃了，我当然有力量工作，当然有力量走路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提醒，当初以色列人呢、啊、吃玛纳，他们觉得好不好吃？不好吃哦，不好吃哦，嫌弃的不得了啊，这食物寡淡，食物寡淡，他们发怨言，为此他们在神面前大发怨言呢，食物太没有味道了，寡淡。我们要吃肉，好，我们吃韭菜，我们吃葱，吃蒜，吃鱼，是不是？是的哈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我们天然生命里面，我们的本性里面，不喜欢吃熟的话，我们不喜欢读神的话。这是我们的天然本性，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，我们现在这个状态，如果我们现在不愿意 其实不要奇怪，我们本性就是不愿意，我们天然的老我就是不愿意的。你可以勉强的，你可以靠自己的意志，我今天一定要早起，我一定要有半个小时去读圣经，去祷告，真的可以哦，真的可以哦。但是你坚持不久的，真的坚持不久。我坚持过，我坚持过，我知道。虽然我意志，我不是一个意志力很强大的人，我知道哈。屡战屡败。你站你带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啊？坚持了十天半个月的，哎，不行了，明天睡个懒觉吧。又坚持，再坚持，又是这样子，反复反复，波浪式的，波浪式。哎呀，我真是苦啊！有没有？我真是苦啊！这里有一个窍门。当初我们得救，我们每个人当初得救的时候，我们想想，我们是不是完全靠着神的恩典？得救是本乎恩啊，对不对？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的，得救是本乎恩啊。我们每一个人得救，没有一点可夸的地方，没有一点靠自己意志去做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没有一点靠自己的行为啊做出来，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得救。但是大家知不知道，我们得胜，我们得胜也是神的恩典啊，也是需要完完全全去依靠神的。我们有时候觉得，哎，我们行了，我们得救了，接下去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了。神呐、啊，看着，神呐、啊，你做的，我来干了，我自己行的。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了一句话：“无知的加拉太人呐、啊，什么样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难道还要靠肉体成全吗？”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在靠肉体，靠了个老我，觉得我这个自己我行啊，我们在拼命的做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？是失败。因为我们旧造的生命，天然的这生命有不幸的恶性，他不喜欢神的，他不要神的，他天然就喜欢犯罪的。我们要向神求恩典，求恩典。当我们真正的知道这个老我的本相，真正的认识我们的自己，真正把以色列人的经历看到，哎，是我们的见解了，我们就要起来向神求恩典。神啊，帮助我，神啊，救我，神啊，救我。当我们心里有这个迫切的愿望的时候，神就要施恩了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愿望，哦，反正海平说了，哎呀，老我就这样了，那我没办法呀，没办法，我们就躺赢吧，不是躺赢，叫躺死吧，对不对？躺平是吧？躺平，好吧，我们就躺平吧。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过不去，神已经把这个新生命给了我们，我们是可以，我们是真的是可以做到神要我们做的。唯一的方法，依靠神的恩典。但是要有一个要的渴望，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渴望，我要这么做，我要讨他的喜欢，我要活在这个新的生命。今天的教会，今天的基督徒，今天的我，其实我们最最的需要，我现在知道了，就是对神的话渴慕。我们需要对神的话 有极大极大的需求，有极大极大的需要，有极大极大的渴望、渴慕他。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最缺少的，我们里面没有这个渴望。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哈，在这里就要讲到我们的前辈哈，有一个很有名的神的仆人叫乔治·穆勒，大家都听过他的故事。乔治·穆勒，英国的哈，十九世纪的一个神的仆人，神大用的仆人，他半孤而院，对，半孤而院。那么他一生，他领养照顾了多少个孤儿呢？一万多个，他办了很多的孤儿院。他以他的信心，他的祷告闻名，他的信心，他的祷告啊，闻名于世。那么他办孤儿院啊，有非常大的一个需要，无论是资金上面的、食物上面的哈、等等的需要，非常非常的大。但所有的需要，他都是凭着信心，凭着祷告，他从不募捐他从来不募捐，不向人求助的。那么讲到他的信心，他的祷告哈，有一个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。好，有一天早晨呢，孤儿院呢，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，那么最后啊，冰箱里的最后的一瓶奶啊，也喝完了。那么工作人员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今天早饭怎么办？哎，你看穆勒怎么样？他和往常一样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让三百多个孩子们哈、啊，那孤儿，哎，按照往常一样，一桌一桌都坐好，然后他就站起来干嘛？谢饭祷告，闭上眼，感恩，谢谢主今天的恩赐，谢谢主今天的供应，谢谢主今天给我们的早饭。哎，那个时候桌上是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哦。他在那里感恩，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吃。祷告结束，发生什么事？有人敲门了，敲孤儿院的门了。镇子里面的一个面包房的面包师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穆勒先生，昨天晚上我怎么睡也睡不着，我心里就觉得什么，你们今天早上要面包，你们今天早上要面包，所以我今天一大早就起来，好多面包给你送来了，你们是不是需要？看，果然面包有了，但牛奶还没有，对不对？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人敲门。”送牛奶的，对不对？大家知道送牛奶的，送牛奶的他为什么要来敲门呢？他赶着一马车的牛奶哈，一桶一桶的，经过孤儿院，他要送到另外一个指定的地方。到了孤儿院，哎，奇怪了，马车的轮子坏了，他没办法再赶着车去了，他只好那么敲开了孤儿院的门。穆勒先生啊，能不能帮忙把这个牛奶喝了？你看，这就是祷告，他有这样的信心，这样的祷告。那我今天啊，不是我的主题啊，我们讲的题目是添加玛纳，是读圣经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关注在他的祷告上，不是关注在啊他的信心上。我们关注在他怎么会有这个信心呢？他的祷告为什么能那么蒙神垂听呢？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他有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，我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啊， 不是祷告，不是为了这一个祷告，为了那个祷告，也不是我的事工，他实在很忙，但是他说我最重要的任务不是为了这些事情祷告，不是为了我而工作，我最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？我是让我自己的心先被神的话喂养，这是我这一天最最重要的事情，最最先要做的事情，先让我的心被神的话喂养。这就是读圣经，这就是默想神的话呀，这就是领受神的什么天上的玛纳，天上的玛纳。所以他每天早上哈，他一定花一到两个小时在读圣经上，在默想神的话上，在领取神的玛纳上。他说我如果不吃玛纳，我的心灵不得饱足，我就不开始这一天的工作，我就不开始这一天的工作。他这一辈子从头到尾读这个圣经，从头到尾按照顺序读圣经，读了多少遍呢？200多遍。而且其中一半以上他是跪着在祷告中完成的。他一半以上啊，100遍哦，他是跪着在他祷告之中完成的，是什么概念？难怪啊，神那么大用他，难怪啊，他的信心那么大，难怪啊，神那么垂听他的祷告。我们是不是很渴慕和希望啊？我们能够有像他这样的信心，有他这样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从渴慕玛纳，从渴慕神的话开始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，我们有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看顾我们每一天，我们谢谢你喂养我们肉身的生命，我们更谢谢你赐下天上的玛纳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。我们现在走在这旷野之中，走在这是世界上这个时代里不好走，主啊，给我们属天的玛纳，吸引我们，就像今天波饼的那首诗歌，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，靠你更近，靠你更近。哦，主啊，吸引我们，用你的爱吸引我们，让我们天天天天乐意来见你，天天天天乐意来接受你给我们的话语，你属天的玛纳，让我们强壮起来，让我们吃下有力量来活在你给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来活出基督的样子，活出你的见证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怜悯你的教会，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